播送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是赖，不愧是个名副其实的坏蛋，这小子一肚子都是损阴丧德的顾不顶。他给王伦出的主意，大爷，事儿是死的，但人是活的，您就按门下的主意去办，万无一失。哎，你别啰嗦了，快说吧，究竟怎么办好？怎么办？一会儿我妹妹就起身回府，到府里头认证签，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你不要理他，记住了吗？他呀不能杀你，为什么说呢？捉奸得要双啊，他得把王大爷和我妹子整在一块儿，问个心服口服，水落石出，他才能动武。所以呢，我妹妹必须得先回去。贺氏一听，吓得直哆嗦，哥哥，那哪里行吗？我不能回去，我现在那个纹身，他不得把我掐死？哎，妹子，哥哥料事如神，能坑你吗？大爷，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哎，你不回去就不好办了。我的好妹妹，到了现在，咱们三个人都得共同分担风险啊！谁想一推二六五，没门啊！妹子，你听我的，一会儿你回去，大爷，您给我妹子拿点值钱的东西，大包小包您准备点儿，有的藏在她身上，有的放在她轿子里。我妹妹回去之后，把这些东西分别藏起来，就作为赃物。咱们呢，马上报官，您现在就提笔写惩罚，一个写诗单都丢了哪些哪些东西，一个告认证签，指名告，就说他勾结江洋大盗，砸抢民火，抢去你家的东西。官府不信，必去起赃，一起赃我妹子都安排好了，到那儿东西不就拿出来吗？有人证有物证，他认证前总有一千张嘴，也翻不了案呢、啊。顺便大爷您再破费一点，多花点钱，上下打点，还愁买不成他的死罪吗？我说老贺，你这损主意都在哪学的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就这么办，回来得动员贺氏。这贺氏在旁边听着，吓得都堆了，说什么他也不愿意回去。王伦也劝，贺氏赖也劝，说你是主角，你不回去这事儿得满砸。贺氏总算答应了，这王伦呢，马上命新夫人把之前的东西拿来了，先过了过数，然后分别包成大小九个包，小的贺氏揣怀里，大的藏他轿子里，让他马上起身。这贺氏临走的时候，就跟这贺氏赖说，哥哥，你得快点儿，虽然你料事如神，也预防有失落马脚的时候，万一那认证签大发雷霆，就得把我撕碎了，咱们的计划虽好，我也就看不见了。妹妹别怕，哥哥说话算数，我现在就报官，你到家的时刻不大，我也就到了。不过妹子，你可要沉稳，到家之后见着认证签，如此这么般，这么般如此，怎么怎么怎么这么说。听没？另外我再告诉你最重要的一条， 你要这么做的怎么办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你现在就回府，我现在就去报官。他把害人的勾当安排好了，开始分别行动。王伦先写了个实单，我家丢了丢了多少多少东西，然后把手眼手戳盖上，然后又写了个呈子，指名点姓告认证签，都写完了，把戳手眼也盖上，然后交给贺世赖，还得打点官府呢，让贺世赖带走了200两纹银。这贺世赖拿着两件东西夹着钱，像狗似的就赶奔县衙。这定兴县的县衙在石子街路北，很显眼的，平常他们根本就不到衙门来，这衙门的人见着他们家的人都毕恭毕敬。今儿个呢，要不是有事儿，贺世赖也不来。这小子先没急于进县衙，在门口瞭望。正这时候，对面来个人，大个黄脸膛，30岁挂零，挎着一口绿裤子弯刀，腰里头围着锁链子哗啦哗啦直响。贺世赖一看，正找他。定兴县县衙的马快班头姓杨，叫杨干，老百姓恨他，叫小字眼，管他叫杨干。这杨干呢，正好来上班来，正走到县衙门前一看，贺世赖，他能不认识吗？虽然贺世赖狗屁不是，他待那地方好，吏部天官公子的家呀，主多大奴多大呀，所以这杨干不敢小瞧，离多远就呲牙，耶，这不贺相公吗？您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到这儿溜达来了？啊哈哈哈哈，杨头杨头，我正在找你呢，找我？哎呦，您老人家找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有事相求。什么事儿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看着没，对面的小茶馆不错，请到里边一叙。好，陶窑陶窑。贺世赖带着杨干进了茶馆了，沏了壶茶，摆了两盘点心，一摆手把别人全打发走了，两个人脑瓜对着脑瓜在这密谈。杨干就问贺相公，找我究竟为什么？哎呀，我说杨头，我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我们府里出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什么事儿？被抢了。哟，什么时候这事儿？就在昨晚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说着话，贺世赖把实单和报单拿出来了，往前一递，杨干接过来一瞅，认证签3个大字映入眼帘了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贺相公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那认证签在咱们定兴县来说，那是数一数二的富户，他怎么能当江洋大盗呢？鬼都不信呢，恐怕这。贺世赖一乐，我杨头啊，你这么相信认证签？那我再问问你，我们大爷是堂堂吏部的公子，能诬陷好人吗？哎，换句话说，没把握的事儿，能告他吗？这是要负责任的，误粮为盗本身就犯了重罪，我们知书明理之人能这么干吗？ 没十成十的把握白纸画黑道能摁手哑吗？
可也是。何相公，这说你们有十足的把握。
当然有了。杨头，找你没别的事儿，我们就希望急于破案呢。你把这报单马上送给太爷，让太爷马上将认证签立居所带，另外派人起赃，如果没有赃物，我们就算陷害好人，怎么处分都行，要有希望你们马上立案。
好吧，有这么大的事情在本县还不多呀，我马上就找太爷去。
等等，杨头，人心都肉长的，我知道你们这差事挺苦啊，我们王大爷也深表同情，给买包茶叶喝。
说着话，在包袱里一伸手，拿出50两一封银子。哎，50两就是一封。外头拿纸糊着，沉甸甸的往前一推。杨杆一看，别，这我可不敢。无辜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怎么敢拿这么多钱？
拿着。事成之后，另有重谢。
这杨杆是见钱眼开呀，心说话，管认证钱是不是江洋大盗呢？
我先发个小财再说呀。
这时候，贺世来又递过一封银子去。
杨头，麻烦你给弟兄们分散分散，大伙都富裕富裕。
哎，好，谢谢，我给带走。又是50两，他拿走了。他让贺世来在茶馆等着。这杨杆起身直奔里边，进了县衙，撞过大堂，过了二堂，一直来到花厅外面，他不敢进去了。跟跑内宅的总管一谈，总管到里边送信。这知县大老爷姓孙呐，两榜进士出身，那根底儿挺扎实。他也想当个清官，无奈在那个旧的势力范围之内束缚他的手脚，他心有力不足啊。往往有些事儿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胡了八秃度春秋吧。哎呀，反正我搂足了，3年任满，我土豆搬家就滚蛋。让我干我就干几天，不让我干回家抱孩子去，管这个那些干什么呢？反正后半辈我也够了。这就是孙德老爷的哲学。这时候跑上房的进来，一说马快班头杨头有急事禀报，这孙德老爷就知道有主要的事儿，一般的事儿他不来。叫他进来。杨杆进来了，跪倒行礼，然后站起来禀示，把承担往上一递。这孙大老爷拿过来一看，脑袋嗡一声，哎，杨干，这怎么回事？谁报来的？
王公子府里的管事贺世赖来的，亲手交给我的。人家有绝对的把握指控认证天是江洋大盗，家里丢老了东西了，您看看那尸单，一共是1022样，如果此案不破，恐怕吏部大人不能答应啊。吏部天官倘若挑理，大人的前程极有妨碍。
杨干呐，
要按正理说，这么大的案子应当备案调查呀，哪能急于捕人？
是，太爷说的对，不过人家王府的人着急呀，人家怕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把财产被一分了，再找就找不回来了。我看此事也可以破例啊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马上行动，
你去把普房的陈老爷给我请来。
哎，
这普房是干什么？抓人，专有个小衙门，负责人姓陈呢。把陈老爷请来了。孙知县当时一吩咐，让他抓认证签，把批票飞签往下一扔。这陈老爷也有点为难，太爷，光我一个人，这不好办吧？您是不是也跟着？
当然，本县要亲自去起葬，你多带几个手脚麻利的弟兄啊！来啊，外边顺轿打开。
知县亲自出动了，普房的陈老爷带了30多个差人，拿着绳索和挠杆呢。要是一般的案子，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。一个是本案比较大，另外一个抓的是谁呀？赛玉池任正先呢？谁不害怕？任正先那是老虎，抓好了行，抓不好就得动武，不多带点人不吃亏吗？故此才这么兴师动众。这杨刚一看都准备好了，跑到小茶馆见贺世赖送信。贺世赖听完大喜，不过这杨刚也知作鸭花。贺相公，方才我们太爷颇有为难，不是别的，就因为这个对手太厉害了。这任正谦两臂一晃，千斤余力啊，真要把这事弄呲了，不定得出多少人命。太爷和陈大老爷恐怕人手不足，要求贵府帮忙，是不是您把贵府的教室借给我10个？人越多不是越保险吗？可以，现成，我马上回去就找人，火神庙前不见不散。
好
的，一言为定。这边准备完了，知县上轿，陈老爷上马，连捕快班头在衙役带了47个人，人抬轿起是急奔4牌楼任正谦的家，一拐弯到10字路口火神庙这儿，贺世赖把教师也领来了，10个都是彪形大汉，腰里扎着板带，手里带着护腕，拿着手撑子2人多、3节棍、7节鞭、铁尺、回拐都拿着。贺世赖出来一见杨刚，把10个人交给他了。这杨刚一拱手，您听喜信吧，走，快！直奔任府。咱们划分两头，再说这个淫夫贺氏，奉他哥哥之命，带着大小9个包，硬着头皮回了家了。他一瞅他们家门口，脑袋当时就紧了，腿肚子朝前转，这样心说，我这条小命能保得住保不住不一定啊，但愿我哥哥料事料得准。他再怎么害怕也得回来。下了轿子，他一打听啊，任正谦在屋睡觉呢，他这心还踏实点，马上把这袋里的包裹偷偷就藏起来了。哎，藏在哪儿他记得挺准，怀里带着小包，他进了屋，藏到床底下，被壳里头都藏完了，心还踏实了一点，然后仗着胆子来在床前。大爷，大爷，您怎么不脱衣服就睡觉啊？想必是又喝多了。哎，我要不在家，也没人心疼您。大爷醒醒，要睡就把衣服脱了。他自言自语，嘀嘀咕咕，把任正谦惊醒。任正谦睁眼一看，腾着火就上来，翻身坐起，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，捧一把
把贺氏的胳膊给抓住了，把这淫妇疼的嗷一嗓子，要大爷您这怎么了？
奸辈，你还回来？你还舍得回来？
要我大爷您这叫什么话？您这不吓死人吗？可我到王府是我乐意去的吗？不是你让我去的吗？你说王氏大奶奶要请我吃饭，我这才去的。到那之后，王氏大奶奶跟我感情甚好，拜为干姊妹，再三的挽留我怎好拒绝，因此才多住了几天。今日要依着王的奶奶还不让我回来，是我坚决要回来，我不放心你呀。怎么刚进屋你就这样对待于我？
呸！伶牙俐齿还会狡辩，嘿嘿，
贺氏放着你的，一会儿我管教你心服口服，你就等着挨刀吧。任正天甩开他，迈步出了屋，赶奔书房。为什么不爱理他？两个人要再多说一句话，任正天恐怕控制不住，把他整死，那就坏了。死人口里无招对了。任正先等进了书房，往这一坐，把鞭戳在旁边，心中暗想：你等着我呢，等我把奸夫淫妇抓在一起，我开始审讯，问你们个心服口服，找人把口供记下来，然后就打死你们。就即便我打了官司，我也有理由，也定不成死罪。这是他的打算。可他到了书房，气得浑身直突突。哎呀，我怎么抓王伦呢？怎么审问贺氏呢？这个女人十分狡猾，我怎么能撬开她的嘴巴呢？这任正坚呢，犯了愁肠，背着手在屋直转呀。哎，突然他一提鼻子，一股酒香直刺鼻孔，他回头一看，条几上有一把银壶，装了一壶好酒啊。他用手一摸，还温乎。他不知道这壶酒谁给送来的，心说：我借酒浇愁，一边喝着一边想。他把壶拿过来，满了一杯，一扬脖喝下去了。一边喝一边想这事儿，这位可真要命，嗜酒如命，眨眼功夫五斤酒入肚了。就这人还能办大事儿？那要说酒哪来的？贺氏赖的主意，因为他告诉贺氏：“你回去别准备，先准备一壶好酒。那个醉鬼见酒拿不动腿儿。”让他喝的迷迷糊糊的，抓他的时候好方便。贺氏一计而行，看任正谦进了书房，让俩丫鬟准备壶酒，趁他不注意搁他挑几上。任正谦果然中计，这五斤酒一入肚，觉这屋子有点壮个，哎呀，气死我也！哎，这多好，气着了，离多远都能听见打呼噜的声音。正他在酣睡之时，官府的人就到了门前了。这个马快班头杨干经常抓差办案，颇有经验。他让人马在旁边等等，他先探探方。迈步他进了府门了，有个值班的家人就感觉到情况不妙，一看入口那怎么来那么多人，正在疑惑之间，
一看马快搬头，杨干来了，杨头，您怎么这么闲的
啊？我闲着到这来拜望拜望任大爷。
大爷在家吗？
在家。
现在在哪屋呢？
哎，我刚才听说的，大爷早上起又喝一肚子酒，喝醉了，正在他那外书房那睡觉呢。
此话当真？
那还假得了吗？
不，杨头，什么事儿？
杨刚二话没说，抽身就走，
来到外面禀明陈大老爷和知县，把手一招，冲！
五六十人冲进任府，见人就抓，见人就捕啊！不问男女老幼，见一个锁一个。这几十个人平推，直奔任正谦的外书房。
任正谦呢还睡着呢，这杨干领着人一进院，就听见打呼噜的声音。
怎么门帘一撩，往里一看，呵，任正谦仰面朝天，靠在椅子靠上，两只手搭到扶手上，正在那酣睡，口水流出多长来。杨干冲后头一摆手，杀！这帮人仆人太有经验了，他们谁也没敢进屋，每人手中拿着一把长杆子，都是白了杆儿。这白了杆儿的头前都有钩子，有几把钩子先进来了，啪啪啪啪，把任正谦的腿肚子、肩膀子给勾住了。
老伯丁往外一拽，你给我躺下吧！你给我。
可叹任正谦呐，肩膀子上这两条的肉整个给搂下去了，腿肚子上两条的肉也没了。
慢说任正谦，大罗神仙也跑不了，
实在是疼痛难忍。任正谦大叫一声，扑扑，仰面栽倒。杨干一看，行了，
弟兄们，给我往上扣。